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，
城市之声星期六晚十点，似水流年，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。你好吗？我是欧阳婷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，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，但它一直在那里，总会在那里。迷失的人迷失了，相逢的人会再相逢。
似水流年，我们心灵的流放地，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。
真的好像这一款精神家园版的版头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出现了。那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，有听众在信中提到这一款版头，而且刚才在读那个来自南美加拉加斯的朋友的留言的时候，会有这样一种感觉，非常认同版头当中所说的话：迷失的人迷失了，相逢的人会再相逢。期待着每一位似水流年的老朋友，不管你在天涯，在海角，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，希望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我们依然可以相逢在属于我们的似水流年当中。非常好听的一首歌，歌的名字叫做《情债》。歌中唱到，面对感情的债，选择离开，当你一次一次走开，又一次一次回来，没有未来。记得有人说，什么债都可以欠，没有感情的债不可以欠。可是人世间的情感那么复杂，我们又怎能保证自己没有曾经欠过任何一笔的情债？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名字就叫做《情债》。
人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因为有爱，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。
我的爱对你说，
从来不在别人面前主动地提起他。在我心里，一直觉得有一个懦弱无能的父亲并不是一件让人自豪的事情。很小的时候，我和他之间曾经有过一段非常快乐的日子。那时候他总是早出晚归，每天忙忙碌碌，看不见身影，每晚都是在我睡下之后才会回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像和他约好了一样，很默契地跑到客厅的柜子里，伸出胖胖的小手掏啊掏，有时候掏出来一盒巧克力，有时候掏出来是一包饼干，或是几根被压得皱巴巴的香蕉。每天我都像寻宝一样从柜子里面掏出各种各样我喜欢吃的东西，然后双手捧在胸前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 有时候他会站在一旁，斜靠在门框上抽烟，默默地望着我。有时候他也会走过来，轻轻地把我嘴边的食物残渣擦去，然后抱着我到外面去洗手。他只是工厂里一个普通的工人，沉默寡言，喜欢喝两口小酒，过着不咸不淡的日子。有时候他会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到公路上遛弯，见到熟人之后就扯着嗓子告诉别人，这是我儿子。他终究不是一个闲得住的人，于是在我四岁那年，在工作之余，他做起了自己的小生意。而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是否有经商的才能，短短几年的时间，他把家里的积蓄全都赔了进去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欠下了不少债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童年的噩梦便开始了，我和他之间也渐渐地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高墙。那时候几乎每天夜里，他和母亲两人之间都会爆发出激烈的争吵，夹杂着母亲的哭泣声，像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紧紧地缠绕着我。我常能躲在被子里假装睡着了，却整夜整夜提心吊胆地竖起耳朵听他们争吵。那时候债主每天上门讨债简直成了家常便饭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再也没有去客厅的柜子里淘东西，也再也没有叫过他爸爸。在学校里我很少说话，我也很懂事的不向他们要这要那，贫穷而耻辱的痕迹深深地烙在了我的生命里。同学们的任何活动我都不愿意参加，也没有钱参加。别人跟着父母四处游玩的时候，我已经学会用谎言和债主进行周旋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就觉得是他欠我的，而且欠了我许多。回到工厂里一心一意地上班了。我高中毕业那年，他终于还清了自己的债务，可是家里却被他折腾得一分钱都没有了，所有的亲戚也被他不停地借钱吓得躲得远远的，我自然也没机会继续上学了。当他告诉我要送我去修车铺当学徒的时候，母亲哭着捶打他，骂他没用。他挥手打了母亲一巴掌，两个人厮打了起来。我重重地关上门，红着双眼走了出去。我知道他又欠了我一次的债。修车铺里的活儿又苦又累，满屋子汽油柴油的味道让人恶心的只想吐。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睡在铺子里，不用回家面对他。我当了学徒不久，他所在的工厂开始大量裁员，他也下了岗。下岗之后的他整天躲在屋子里喝酒睡觉，母亲也懒得骂他。偶尔回家的时候，只能听见母亲近似绝望的叹息声。我终于再也忍受不了修车铺又脏又累的活了，开始想方设法地改变自己的生活。渐渐的，我开始和社会上的一些混混混到了一起。我们开始四处偷电缆，偷汽车零件，变成现金之后再胡乱地挥霍出去。常在河边走，难免不湿鞋。没过多久，我们几个便因为盗窃 被抓到了拘留所里，不仅要交罚款，而且还要找人取保。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凑齐的罚款，只是默默地跟着他走出了拘留所。刚走出拘留所的大门，他猛地转过身，扬起手来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。我大声地对着他吼，你有什么权利打我？你尽到了什么义务？这些年你管了我什么了吗？我上学借了多少次学费你知道吗？我遭了多少次白眼你知道吗？我受了多少委屈你知道吗？听着我大声的吼叫，他再次抡起来的拳头僵在了半空里。他狠狠地瞪着我，胸口剧烈地起伏着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我也恶狠狠地瞪着他，手指的关节在咯咯作响。对视良久之后，他突然长叹一声，转身走开了，留下了一个凄冷的背影。从那之后，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开始四处寻找工作。没有合适的工作，打短工他也干，只要是能赚钱他就干。我在家里躺了没几天，修车部的老板就派人叫我回去。我知道一定又是他低三下四的跟人家求情了，想起他那唯唯诺诺的样子，我就觉得厌恶。为了离开这个家，我连想都没想就立刻回到了修车铺。走过了弯路之后，我很珍惜这次机会，开始尽心尽力踏踏实实地干起活来。老板也渐渐地喜欢上了我，不久之后就把我调到了他另一个更大的修车铺里。工作越来越忙，我也很少回家了。其实和艰苦的工作相比，我更不愿意面对他。偶尔通过母亲知道他干得也不太顺手，有时候还会受气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会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。几年之后，在朋友们的帮助下，我开了自己的汽车修理铺，生意还不错，日子也越来越有起色。他也老了，不能像年轻时那样对着我们大吼大叫了，我们之间也不像以前那样僵持着了，偶尔也会说些无关痛痒的话。他似乎不记得当年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不快了，可我却一刻也没有忘记，一笔一笔的都记在心里。不久之后，我有了女朋友，而且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开始商量着买房。他拿出了全部的积蓄，并且主动提出要去给我排号买房。母亲劝他，上了年纪了就不要去了，可是他却执意要去。我没有说话，因为在心里，我一直觉得他是欠着我的，这一切就全当他给我还债了。他把整整排了一夜的队才买到了房号。母亲说从那天晚上开始，他就患上了风湿病，每天都痛得呲牙咧嘴的。他却笑着说没事没事，这哪里是什么风湿，不过是上了年纪不中用罢了。说着他紧张地看着我，我默然地转过头避开他的目光。屋子里的气氛有些尴尬，等我走出房间的时候，听到里面传出一声低低的叹息。两个月后，我和未婚妻在酒店举行了订婚仪式。他那天酒喝得很多，也很失态，话很多，多得让人有些烦，我只好开着车送他和母亲回家。没想到回到家之后， 他吐得更厉害了，嘴里还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。我转身要走，母亲喊住了我，给你爸倒杯水去。我刚想找借口脱掉，忽然发现母亲脸色很不好看，冷冷地瞪着我。我只好把话咽了回去，转身到厨房倒了一杯开水，走了进来。当我走进卧室的时候，他正挣扎地坐起来，从腰里拿出一个油腻腻的塑料袋递给母亲。他醉眼朦胧地看了看窗外，异常神秘地对母亲说道，快快把孩子叫醒，我给他带好吃的回来了。我的脑海里轰的一声全乱了，端着水杯呆呆地站在门外。母亲接过他手里的塑料袋，转身站起来，恰好看见了我。我呆呆地望着他，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母亲拎着油腻腻的袋子坐了下来。你爸喝糊涂了，他还以为你是小孩子呢。母亲一边轻轻地摸索着父亲苍老的面庞，一边说起来，你可能不记得了，你小时候他只要去出去吃点好东西，就会偷偷地给你带回来，你吃的时候他自己就躲在外面看，一边看还一边傻笑。说着母亲转过头来看着我，继续说，你出生那年，为了能让你喝上进口奶粉，他放假的时候就在菜市场给人家扛石头，100多斤重的大石头啊，一不小心就能把自己砸坏了。那些日子我就这么提心吊胆地为他担心，你爸这人又懒又馋，可他为了你什么苦都吃过。你想吃好的，他下班之后就到家具厂去给人打工，满手都磨出了血泡。为了能让你将来上个好学校，你4岁那年他硬着头皮学做生意。还有那次你被拘留之后，他是跪着求修车铺的老板的，他这辈子除了父母只跪过这一次。母亲哽咽着说不下去了，我的双眼慢慢地蓄满了泪水。母亲叹息着走了出去，我连忙转过身，努力压抑着不让眼泪掉下来。我静静地看着她的脸，胸口莫名地痛着，他额头上的伤疤是那次为了救落水的我留下的吧。他扑下水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他根本不会水。他的腿上有一片烫伤，那是为了替我挡跌落的弱水壶留下的吧。他脸上的皱纹爬满了额角，他老了，我却平平安安地长大了。忽然之间，我觉得胸口一酸，泪水在眼眶中不停地打转。我轻轻地给他盖上了被子，悄悄地走了出去。这么多年以来，我一直以为他是欠着我的，他没能给我幸福的生活，没能给我金钱，没能给我地位，甚至没能给我完成学业的机会。可是今天我才突然发现，我们之间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债务，不过不是他欠我的，而是我欠他的。他给了我生命，给了我温暖，甚至为了我可以牺牲自己的尊严，而且从来不会向我邀功。也许在他眼里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，可这一切却是我一生都还不完的情债。不过我很庆幸自己欠下如此大的一笔债务，起码这证明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如此的爱着我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还债，还他一生的债。
会这样的感慨，你的爱我是如此依赖，我的心你却不明白。虽然你是一个男人，不再有段未来，告诉世界有你存在，但我只是一个女人，需要一点关怀，孤零零在身边的爱。
人生的道路一直这样走过来，每个人都会积累了或多或少的感情的债。其实想要放下这些感情的债，或者偿还这些感情的债，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10:57，看看我们的手机的短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发来短信。来自顺德的小梅说，婷姐姐好久没有发信息上来了，好想点一首真情真意送给成声所有的听众以及男朋友雅风收听，还有家人一起收听。来自茂名的5755的这朋友说，婷姐又到了周六，到了46年不变的约会的时间，46年陪伴了我6年，他让我喜欢上了 木棉花，喜欢上了淡淡的老歌，还有婷姐那和小桃一样温柔的声音。很好奇小桃是谁呢？好，送上这首真情真意，等一下回来继续我们的似水流年。
Bye.